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谢谢你带领早上的崇拜，继续把下午时间交在你手中。主，虽然天气炎热，我们感觉身心疲乏，求主加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你面前奋力追赶。也求你这时候让我们能够打开西班牙书来思考经文的时候，主每一字每一句你就从圣灵来引导光照，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使我们能够学习。虽然在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有些什么你要我们学习，要有什么警惕的，求你圣灵引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好好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我们能够行讨你喜悦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赐福一下时间，让听的讲的都蒙造就。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回到西班牙书，那么我们今天会比较详细的来看经文的里面所要提到的每一章每一句的里面提到什么。所以大概那个背景你们知道吗？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那么西班牙在什么时代？就在差不多是叶西亚王的时代。那叶西亚王做了些什么事情还记得吗？他做了一些宗教上的改革，做了一些改革。他的这样的一个领导难道不够彻底吗？看见的这个是一个什么？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改革，宗教上的一个复兴，但却却不是人心灵上的复兴。所以接下来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为什么上帝要兴起西班牙先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来做这样的一种的为上帝来发言。然后这样的一种的复兴不够吗？那约西亚王在圣殿里面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到律法书，然后他教导百姓，他砍断了一切以前的那些马拿西王啊亚门王的时候呢所设立的这一些的柱像这些的巴利神像啊等等，烧毁掉这些丘坛，砍断那些柱像等等。那难道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足够吗？不足够吗？但是我们就发觉它是宗教的改革，却没有深入的进入到民心的里面来引起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事件呢上帝就透过兴起了当时在圣殿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宫廷里面长大的这个西方亚这位先知来宣告有关上帝的话语。当约西亚王找到一个律法书的时候呢诵读的时候呢他也打发人去问这个你先知夫人。那你先知怎么讲？他说约西亚王啊不错，就照你所想的去做，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复兴，那言是好的，但民的心怎么已经干硬，不管怎样做都不能扭转神的审判，看见吗？所以约西亚王带来的是宗教的一个改革，但不是属灵的一个复兴但是深入人民心的呢已经在马拿西王跟他的儿子亚门王的时候，那一种深入民心的那种拜巴利的偶像等等，这些已经深入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不能够把它挪去，因此上帝的刑罚管教必然要来到那这些就是西方亚所要讲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想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儿子苦士的儿子西方亚。所以他的背景里面呢这个人是什么？西西家王的一个玄孙，所以他跟宫廷跟君王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人是在宫廷的背景里面长大，所以他也看见过去的那些王的那一些很不好的这些事情所以上帝兴起他，耶和华说我必把万物从地上除灭，耶和华说我必除灭人类生出空中飞鸟海里的鱼，我必使恶人跌倒，我必把人类从地上剪除，我必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我必从这地除掉巴利所遗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以及耶和华的祭司。这边你算几个我必？这边有几个我必？有六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必的话，上帝所说的话语永不什么突然返回。所以当上帝用这个我必的时候是很firm很肯定的，就说上帝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工作，就表示说上帝言出的呢上帝已经定义要去行了 哦，为什么要去行呢？我们就发觉到，哦，原来，哦，有这样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呢？那其实第四节呢，就把整个西番雅书的背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神要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为什么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他叫你们读经吗？OK， 我必出现了六次，就是说神的那个审判很严厉的来到，神定义已经要行了，神必定哦不突然返回，一定我必。那为什么哦神要攻击犹大，神要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啊，这时北国已经亡国了，对不对？已经北国亡国了，哦，这是剩下南国犹大，哦，犹大耶路撒冷。为什么神说他要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当你想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怎样的时候，那圣经每次出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想什么？圣殿所在，对不对？宗教中心，哦，这个中心，那这个地方圣殿敬拜的中心，哦，耶路撒冷所有的罪名，为什么呢？那接下来神就要讲了。为什么我必的时候呢？上帝说我必从这地除掉什么？巴利所遗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还有耶和华的祭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帝接下来又在这解释，因为他们在房顶上什么？敬拜天上万象，敬拜不敬那些敬拜耶和华的，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公起誓。就是这些偶像的名字来启示，所以你看见吗？哦，看见这个问题吗？还有呢，上帝说什么？他们转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找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看见吗？所以第一章的里面呢，就把西番雅先知把上帝定义要审判这个犹大，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兴起那一些的外邦国家巴比伦来刑罚他们，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原来他们，你看，所以耶稣亚所做的工作为什么不够彻底？还有巴利剩下的，这个是巴利敬拜呢，已经深入民心。虽然砍掉那个柱像，毁坏那些秋坛，但是呢，巴利所遗下的，上帝所看的不只是外表的，还有在栽种在人心的里面那种看不见的偶像，巴利所剩下的已经在里面。那这个偶像，哦，还有呢，拜偶像的这些祭司，这些在宗教耶路撒冷场地的这些人呢，这些祭司，其实他们还在那边，哦，他们成为这些拜偶像的这些祭司，他们还在那边做巴利的祭司等等。还有呢，耶和华本身的祭司，耶和华本身的祭司不是代表人民呢去在那边来敬拜耶和华，而反而什么？他们跟他们一样，什么在房顶上敬拜天上王，口中虽然是讲敬拜耶和华呢。但是呢，虽然指着上帝起誓，却又指着马拉公起誓，看见吗？心存恶意，哦，两意，他们就是在那一边，哦，就是在下面。所以上帝形容他们什么？因为他们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找耶和华，也不求问他。所以为什么那个女先知富勒要这么的说？所以他说，他就对耶西亚王所派使的说：“你耶西亚王要做的改革就做嘛。”但是上帝已经定义说什么？要刑罚管教这个国家，要把他们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为什么呢？就是还有这些所接下来，啊，接下来他就继续要谈到有关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敬拜的中心的时候呢，今天我们也想到教会在这个时代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吗？哦呀，哦，神耶稣基督建立了教会的时候，教会被兴起初期的时候，我们是今天教会真的是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吗？哦，我们要好好把上帝的话语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吗？是真理的柱石和磐石。所以如果教会像当日耶路撒冷的圣殿那样没有两样，只是一个外表，所以今天教会呢，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建筑，而就是我们这些人成为教会。那我们这些教会，我们就真理的柱石跟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根基吗？这样的一个根基吗？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操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专心敬拜神， 而是把偶像跟真神混合在一起的人。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形成了说，虽然我外表看是教会，但是很多的东西已经把那种拜偶像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心中的里面，心中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不能够除去的。所以神看的不是说看得见的偶像，而更有一些看不见的偶像其实在我们里面。还有呢，把拜偶像的一种法则带到教会里面，套上基督教的仪式。哦，有人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要跟着这样做。我们需要这样吗？把一些的东西套上去。所以教会不能真正的领导世人来认识神，来跟从神。某某人所说的我们跟随他们，某某人所做的我们跟随他们，所以最后那个某某人就成为我们心中所敬拜的一个偶像，以致我们跟从他们，把他们的那个法则，把他们的做事方法呢，把它带到教会的里面。啊，这个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另外一个途径。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把人带到真正的去认识神跟跟从？那如果我们跟着世俗来走，变成半俗世、半俗灵、半俗神、半俗人宗教团体，所以今天有一些教会，哦，我们要梳这样的头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发型。有些牧师还要画弄金头发，为什么？吸引人，吸引年轻人。今天教会的一个讲台上，我们要放一些很舞台的灯光，好像 disco light 一样，要吸引人。我们的唱诗不够活泼，我们要打敲锣打鼓，我要吸引人。为什么？所以把外面的那些世俗的东西呢，把它带进教会里面，半世俗半属灵，都是一半一半的这些东西，而不是以神为唯一的一个中心。所以人心中倾向的这个东西，你想起几千年前这个西方雅先知所讲的，有什么没有两样。所以虽然在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敬拜的中心，但是所带进来的东西呢，就是跟外面的东西没有两样，跟他们以前所拜的偶像这些东西没有两样。所以回到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那我们也还跟当时的时代其实跟他们也没有两样，我们就把一些看不见的偶像，一些的世俗化的东西把它带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教会今天我们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不是要照做世俗走。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的旧约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所以神的话是永不动摇，永不更改。所以对于我们每一时代都很有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存在性。那么接下来他就第七节说，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预备了祭物。啊，你听第七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我必惩罚首领和王子，惩罚所有穿外族衣服的人。到那日，我必惩罚所有跳过门槛的，所有使强暴和欺诈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到那日，必有呼叫的声音从移门发出来，必有哀号从新区发出来，必有奔裂巨响从山间发出来。马勒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号，因为所有的商人都灭亡了，所有称银子的都被剪除了。那时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曾钉在酒渣上的人。这些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赐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猎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废墟，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中，他们栽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第七到十三节里面，那你看，那第七节里面神说他自己已经预备的祭物，然后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哦，为什么？那当你读到这个字，又是什么意思？上帝已经预备了祭物，那个祭物是谁？上帝自己本身预备的那个祭物是谁？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上帝现在要摆设筵席，把请来的人，请来的人又是谁？这个祭物又是指谁？是耶稣基督吗？这边提到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上礼拜的时候导论就讲了什么？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刑罚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神在审判的日子，神预备了这个祭物，然后请客。祭物是谁？ 被神什么？神要刑罚的那些人，就是上帝的子民百姓，这些作恶的人，上帝把他们自己什么当作祭物？为什么呢？祭物是要被砍杀的，对不对？由谁来砍杀？上帝所请的那些人来，这些人是谁？巴比伦人。所以请这些外邦人来做什么呢？这个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祭物，把他们什么他的子民来宰杀。为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上帝的审判临近了。为什么呢？神就解释了，因为耶和华献祭的日子，献祭要把这些人砍杀的日子到来，审判日子来。为什么呢？他要透过这些外面请来的人，巴比伦来做什么？刑罚首领和百姓。所以首领是指谁？就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统治者跟王子。刑罚所有穿外族衣服的。为什么穿外族衣服？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把那些，所以不单是外表的，可能内心当中已经有渗入在他们当中的这一些，学习外邦的风俗习惯的人。还有什么跳过门槛的？什么意思？腓力士人不跳过门槛的，你明白吗？记得有个圣经吗？有一次他们把什么约柜抬到什么腓力士的地方，抬进什么大损的庙，到第二天他们早上要去大损庙的时候朝拜的时候，看见大损整个人扑倒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所以他们看到就吓到，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不敢越过那个门槛，这样越过去，看见吗？这个是有一个背景在那边。还有强暴跟欺诈，充满主人房屋的啊，这边就提到这些的东西，所以呢，首领跟王子呢，就是随随从外邦风俗行事的人，注重在什么信仰方面的坠落。神就这边讲了，这些的王子，这些的首领，还有穿外邦衣服的，在信仰方面他们没有跟从，而随从外邦的这些风俗习惯，跳过门槛，敬拜偶像的人，好像腓力士的撒损庙的祭司，这个在撒母耳记上5:4-5，就是那个背景，当时约柜就被他们带到这个腓力士地，第三呢，用非法手段索取财物的人，11节所说的什么，就是这个里面 马各提斯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新约的时候所提到的七轮基，那个地方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山谷。那在那边呢，当时在这个世代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什么有许多罪恶的事情，非法的事情，他所有的商人都灭亡，所有称银子的都被剪除。为什么这些商人呢都要灭亡呢？因为什么？他搬运银子，他们这些人呢所搬运的银子不是按正途而得，不是神所赐的，所以他们做了什么许多非法的勾当。所以对这些呢，所以从上面做领袖的统治者，一直到下面商人等等这些，甚至上帝的百姓，都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帝要把他们的罪行都破开，然后最后呢，上帝要对付他们的这些的罪恶。然后他就接下来说什么？还有如酒在酒斋上腾青的人，那这一节里面呢，上帝就说12节，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刑罚那些沉淀在酒渣上的人。为什么酒渣在里面会沉淀，圣经里面很多这些形容的，我们要很多思考呀。酒为什么会有酒渣，或者一些酒为什么会停在那一边，后来好像有一些东西沉淀，为什么？你们喜欢喝什么果汁，对不对？ Fruit juice， Fruit juice 你嚼了嚼了之后呢，你放在那边一段时间不喝的时候呢，你看它的东西会沉淀，对不对？上面的水比较清，沉淀物住在下面，那你要用水草去搅它，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长久没有动，对不对？长久没有动，所以呢，他这边上帝就说什么呢？如好像酒在酒器中长久没有移动，它就会变浓。那还有一种酒的里面，它有些酒渣，当那个酒瓶你不摇动的时候呢，慢慢一些东西就沉淀在那个酒底的里面，就是表示静止或者麻木冷散的意思，麻木。所以上帝用这个来表示什么东西呢，他们变浓或者沉淀，长久摆作不动，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完全的什么，把神撇在一边，把神撇在一边， 他们对上帝的事情呢已经麻木了，以为神不会有什么作为，也不会干涉他们的行事，以为神已经在那边麻木。那其实不是，上帝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就要来临到。所以神说呢，他要用灯来审查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用灯？因为发现到整个的全地呢已经什么，已经在那种黑暗的里面，所以上帝要提灯，把每一个作恶的人，上帝要把他挑出来，好，把他挑出来。所以我必用灯审查耶路撒冷，谁要细细的把他们找出来，然后上帝要刑罚他们，没有人可以逃脱。所以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呢，上帝要一一的把他们什么，把他们一个一个把他揪出来。上帝用这样，所以他用灯来审查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呢，就形容到整个神审判的日子来临近。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了，临近了，来得什么？非常的快。听耶和华的日子的声音，在那日勇士要哀痛的号叫。上帝的日子临到是什么？有时候忽然间，有时候我们他出太阳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大雷声响，等一下忽然间不久就倾盆大雨临下。那上帝的日子临近就好像这样，而且快，而且是非常的快。他就讲那日子是怎么样的呢？他形容是愤怒的日子，困苦艰难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昧的日子，密营漆黑的日子。那这个日子，那这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提到有关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时候，天地都要昏暗等等这些，很多就里面的形容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行到在那个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呢，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愤怒、困苦、艰难的日子，是一个非常很可怕的日子。所以圣经里面就形容耶和华的大日子，呐喊、攻打坚城、进击城楼的日子。为什么呢？当这个以巴比伦人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巴比伦善用什么？攻城锤。我们就讲到一种战车，就好像那锤一样去撞那个他们的城墙，一直直到城墙倒塌。他们要攻打坚固的城，禁忌城楼的那一日子，然后呢使那些人什么受痛苦，也是他们像瞎子行走，因为什么？他们得罪耶和华。当巴比伦人进入攻打城的时候呢，他们的鲜血倒出，好像倒灰尘一样，他们的身体必备什么仪器，像粪土一般。上帝形容到那个日子的来到，而且是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在那个日子里面，他们要什么？哀痛的号叫。为什么？当巴比伦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凶暴的一个民族，所以西方人在说，为什么上帝你要兴起这样的人？但是上帝已经想说，当他要刑罚他们的时候呢，上帝要使到他们这样，因为耶和华什么，他发怒的日子的来到，他们的金银什么也不能救他们。所以过去他们依靠商人啊，就是这些不勾当的买卖、不公平的这一些的作为所赚取的金银，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救他们。全地都要对什么耶和华发怒的什么怒火所吞灭，神要彻底毁灭地上所有的罪名，正是很可怕的一个毁灭。好，和坏吧。所以这个不过在西班牙书的时候，但是真正提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圣经提到的时候，那个就提到什么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更加的可怕，因为那是什么？是结束整个什么世代的那个日子的来到，然后将来迎接新天新地。在那时刻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毁灭性，毁灭性。而且神已经讲了，他也不再用水来毁灭大地，上帝所要用毁灭的，上帝要用火。这个火，那么在彼得后书里面所提到，这个火是非常可怕的火，不是我们坐在 barbecue 旁边烤火的那一种的火，不是讲到那一种火烧的那种火。他说那一种火呢，连很坚固的呢一切的形制呢都要什么完全的被消化。什么东西可以被形制的消化？那你就感觉到最近呢，我们的 good friend, 我们的北朝鲜的好朋友，小胖子，他就很喜欢就不时就做一些的试炸。那个核子弹的威力，比起以前在广岛的时候美国人投下的 Little Boy 的那一个，算不得什么。但是今天的核子弹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甚至更远更大的地方，只是一个的核弹头就可以造成很多大的杀害。所以神那时候 就透过彼得。那彼得在写的时候呢，不过是一个渔夫，他怎么会想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那一种火焰的那一种的情况是非常的恐怖，而且他说有行刺的呢都要消灭，要成为飞坑。飞坑就是好像尘埃一样，眼睛看不见的，好像现在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这边都有灰尘尘埃，是我们肉眼可以看不见的。他说当时的主来的日子，当这样的一种火来到的时候呢，全地都要被毁灭，好像飞坑一样的形容、哦、非常可怕的。所以这个可怕的一种毁灭性的到来，主来的日子、哦、但是呢就来到的时候呢，讲完之后呢，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什么要他们什么悔改。所以神每次当刑罚要来到的时候呢，神先透过先知给他们一些的警告，透过一些先知来为他们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让他们能够晓得刑罚要来到，要劝勉他们悔改。所以这边就透过西方亚先知跟他们讲，他无耻的国民啊，你们要聚集，要聚集起来，趁命令还没有发出，神的命还没有出，日子还没有像风前和康逼一般吹过的时候，耶和华列路还没有临到，日子还没有临到以前，你们要聚集起来，要做什么？神要他们什么？谦卑，神要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要寻求耶和华，寻求神的公义，寻求谦卑，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什么？隐藏起来。所以这个隐藏这个名字呢，就是西班牙的名字，耶和华隐藏的意思。所以当如果你们谦卑寻求公义、哦、寻求耶和华律例典章的时候呢，神说什么呢？神应许他们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上帝要保护他自己的选民子民，保护那一些义人，上帝要把他们隐藏起来、哦、把他们藏起来、哦、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当耶洗别先知要杀害以色列人先知的时候呢、哦、其实煽动上帝保护了他的先知，把他们藏在山洞里面。所以以利亚以为只有剩下他一个人、哦、但是神说什么？他藏了多少位、哦、几百位的先知在那个山洞里面是没有人知道的。为什么？当审判的日子，神要把这些义人什么？把他们隐藏起来，保护他们。神是我们，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神必然要保护我们，就像母鸡保护他的小鸡一样、哦、上帝要使我们得以隐藏，得到保护、哦、那么接下来呢，就提到有关啊，对这些列邦列国的一个审判、哦、为什么要审判列国呢？这边就提到腓力士，提到亚门，提到摩押，提到亚述，还有南部的苦实，就是靠埃及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审判列国？这边就形容到他们的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上帝的百姓，与上帝的百姓敌对。那上次我们讲了以赛亚书十章里面，上帝已经说上帝要兴起什么？亚述，上帝要兴起巴比伦，这些人成为上帝手中管教的杖，来管教什么？他们的子民。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讲，最后为什么他们落入神的审判的手中里面？上帝也把他们毁灭掉。因为什么？他们太过高傲，不单只是成为神手中的杖，他们还定义什么？要把他们杀害，要把他们抢夺，要把他们占为己有。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骄傲呢，上帝最后说上帝也要管教他们。所以他们成为神手中的杖，不过是用他们来击打他自己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但是当上帝选民被击打的时候呢，他们自己本身也要受管教，也要受到警惕，说上帝居然刑罚他的子民，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上帝也会刑罚我们。当他们知罪悔改的时候呢，上帝怜悯恩典也临到他们，就像上帝什么呼召这个约拿到了这个亚述尼尼微的时候，向他们传讲，当约拿到那边传悔改赦罪的道的时候呢，整个从做宝座到那些小孩子全部披麻蒙灰的时候呢，神就不将所要行的灾害降在他们身上，看见吗？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悔改警醒的话，他们也能够、哦、随时一样的神的怜悯临到他们。但是呢，他们骄傲自夸自大，还有毁谤上帝的百姓，而且跟上帝的百姓敌对、啊、特别是这些邻近的国家。所以上帝就透过西方的先知也告诉他们说，不但要刑罚他的什么百姓，上帝也要刑罚这些邻近的国家。我们看第一个，他就讲到审判腓力士，为什么呢？ 他说加萨必被抛弃，亚斯基伦必成荒场，亚斯兔的居民必向我被赶走，以格伦，那这些都是腓力士里面的境内的四个的这样一个城市，加萨、亚斯基伦、亚斯兔跟以格伦，住在沿海的。他说这些人啊有祸了，耶和华攻击你的话，腓力士之地迦南啊，我必毁灭你，使你那里没有人居住，沿海的地必成为什么操场，牧人的洞穴，羊圈的圈栏。他说这地必归给犹大家的移民，他们要在那里放牧，晚上他们躺卧在亚斯基伦的仓房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那第七节里面就营业的带进了一个应许，上帝使他们犹大当时如果亡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应许他们从被掳之地要归回。那这个的营业的里面呢，也一表到1948年当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地复国的时候呢，上帝也把这个邻近的国家也重新归给他们，就什么应验了第七节这边所讲的犹大家的移民要在那里来牧放羊，上帝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所以呢，腓力士地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后呢，这片的土地就包含在今天的以色列的版图的里面，看见吗？就应验了这句话，上帝所说的使他们上帝的犹大家的渔民在那里来放羊，躺卧在亚斯基伦的餐房的里面所以这句话几千年上帝讲的，在今天194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就应验了也就应验。那这是审判对腓力士。那对摩押跟亚门，摩押是谁，亚门是谁，还记得吗？摩押的始祖，亚门的始祖，还记得吗？忘记了。当上帝什么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那谁住在那边？罗德，对不对？那后来罗德他太太还有他的女儿们，天使把他们救出来，但是罗太太呢跑到一半的时候回头转偏了一个圆柱，那剩下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二女儿、两个女儿，对不对？就跑跑跑，后来他们就逃到山上。后来女儿说：“我们为了我们要给父亲留后代，就给父亲什么灌酒。喝醉的时候呢，大女儿就进去跟父亲乱伦，就生下了什么他的后代，就是摩押的后代。所以他的大女儿就成为摩押的始祖。二女儿，大女儿出来之后呢，二女儿说：我也进去跟父亲一同睡觉。”不要从他那边得后代，二女儿所生的就是摩押，所以二女儿就成为亚门的始祖，这两个就是从索多玛、俄摩拉所带出来的，这种乱伦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国子，这两个国家也为什么上帝要定义刑法？他说呢，他们辱骂上帝的子民，摩押人必要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成为盐草跟盐坑之地。这两个地方两个地方上帝要使他们被掳掠，为什么因为神是可畏，因为要消灭地上一切为什么？他们这个摩押所拜的是什么神？摩罗神。摩罗神是怎样？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把他们的长子焚烧，烧死来献给摩罗神，这个是摩押的时候里面。还有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押的女子出来什么勾引以色列，跟他们犯奸淫，以致以色列人呢，因为在这世上得罪耶和华，本来四天的路程就可以进迦南，上帝给他们四天换来40年，就在旷野重新的漂流，以致那一代从埃及出来的人全部死在旷野，除了加勒跟耶稣亚之外，摩押人所做的事情成宠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那一种的罪根性存在那边，而且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上帝一定要刑罚他们刑罚他们这些所以当他们就提到赤草跟盐坑之地。所以当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征服后来，波斯跟阿拉伯族喽，这个两个国家就被巴比伦王征服了，征服了。那为什么征服呢？当他们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要使它不再生长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城里面撒盐， 撒盐啊，盐撒下去的时候呢，他们的草就不能够生长，就成为一个什么荒凉之地，哦，应验了神这边成为赤草跟盐坑之所，哦，成为一个什么永远荒凉的这个地方，哦，就只有山丘荒凉的一个地方，哦，好，接下来他讲呢，然后对南部的苦实跟北部的亚述，上帝怎么刑罚？那苦实人就是讲到埃及人，也必被我的刀剑所杀，所以耶和华必伸手来攻击北方的亚述，毁灭亚述，哦，他说呢，牲畜各样的走兽必躺卧在其中，那苦实怎么灭亡？也在尼布加尼撒王攻打的时候呢，攻击这个埃及的时候呢，先把他们这个灭掉，然后之后呢，还要形容到这个亚述国家，亚述国家后来也被这个巴比伦人把他们灭掉，哦，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纳鸿书里面提到的尼尼微城，哦，的那一种的情妇，那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地方呀，所以这个是在568年的时候应验苦实的毁灭，那后来被巴比伦希腊所灭，哦，所灭。所以我们上次我们在读到这个啊纳鸿书的时候，看见吗？那一幅图画，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地方呢，哦，根本没有存在亚述帝国尼尼微这个地方，但后来考古学家证实才把这样的一种怀疑把它拿掉。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整片荒凉之地，是一个山丘。牧羊放羊的地方怎么会是以前的那一个很雄伟建筑的尼尼微城，哦呀，但是呢其实就是上帝已经早在这边就提到什么变成一个荒场像旷野，他说走兽躺卧在那里，这孤跟建筑要栖宿在中间，窗内有鸣叫的声音，那一种的荒凉的程度，所以没有人敢相信，直到后来呢1845年的时候考古学家还证实呢有这样的一个尼尼微古城，哦，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吗？上帝的话也就在那边这样应验。那接下来呢，又回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到耶路撒冷，上帝对他的百姓。所以先知在看了外地，看了这个腓力士，看了北国亚述，看了他的这个东边的亚门跟摩押跟南部的苦实之后呢，先知转回来看自己的百姓。那自己的百姓接下来上帝要他怎么就宣告有观赏，他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为什么呢？哦，第一讲到他们的四不，什么四不呢？第一不听话，不受管教，不依靠耶和华，也不亲近他的神。然后呢有几种人上帝要对付的呢？领袖好像暴号的狮子，审判官好像夜间的豺狼，先知轻浮诡诈，祭司呢亵渎圣物。所以四种的不听话跟四种的人，上帝要特别的刑罚他们啊，这边就被提出来，哦，所以神耶和华在这城中掌权，他是公义的，绝不行不义的事情，所以他每早晨都要显明公正，永不止息。所以不公义的人却不知道什么廉耻，对这四种的人的不公义，哦，他们的那一种，所以上帝要对付他们，哦，上帝怎么对付他们呢？就提到说，第一，首先对他的子民，为什么他们不听话？那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一直透过先知对他们讲，哦，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所以他们就不听话。所以神对他们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什么？谨守遵行我的话，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就提，而且不单你们要谨守遵行的话，你还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遵守。那对君王怎么说？你要做君王吗？你必须要什么？亲手抄录一本什么立法书，叫你一生能够诵读，免得你离开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上帝已经吩咐他们有关这样，哦，但是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在那边一直常常走恶性的循环，不听话不听不听话，也不受什么管教，上帝就透过外邦来刑罚他们，管教他们，他们虽然落在那一种的里面呢，也不受管教，还有呢不依靠耶和华，他们宁可什么拜金牛犊，宁可呢什么拜巴力神，敬拜那些外邦的神来，不依靠耶和华这一位对的真神，还有不亲近他们自己的这位神，不亲近他。所以上帝对他们这四种的态度，上帝定义要什么刑罚他们。那对四种的领袖呢，领袖八号的狮子，哦，在那边他不是好好的，哦，用公正公义来治理他们的国家，只是在那边什么，哦，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 审判官呢，本来是公正刑法的审判的呢，却好像夜间的豺狼，好像贼一样，懂吗？哦，好像贼一样，所以说他们就行了什么？本来是审判官是行公正的事情，却在那边做了不公不义的事情。那先知本来是传讲神话的，却在那边什么轻浮诡诈。哦，他们为了讨好人听呢，就讲一些人喜欢听的话，所以他们的话不是从耶和华上帝那里来。那除了西番雅先知之外，神吩咐他的话他就照说。而这些先知虚浮的呢，他们不讲什么坏话，他们讲好话，人喜欢听的话。为什么？他要得到的是钱财。还有这些祭司本来也是宣讲神的话，本来也在圣殿里面做献祭的工作，这些却什么亵渎这些圣物，随随便便把应当分别为圣的，他没有按照圣经里面所指示的东西来做。所以我们看见吗？这四种神要对付的人，神定义要对付对付。所以耶和华已经剪除列国，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他们城楼被毁我要使他们的街道荒凉这些他们的城市荒废，以致无人存留，无人居住。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的公义公义，所以他们定义神这样做，以致使到当这些刑罚之后呢，使到人能够回转，能够敬畏他，然后接受这些管教。当人接受管教的时候呢，他的住所必不会照着我原定对他的惩罚被剪除。可是他们殷勤行恶，败坏了自己一切什么所行的。所以人不是殷勤来寻找耶和华，而人是殷勤的什么行恶行恶。所以看见吗？所以上帝为什么定义要来剪除他们，定义的要使他们接受这样的一种的管教刑法，让巴比伦来占领他们的国家他们面对刀剑的杀害等等，这些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不要接受管教那这边就听到他们为什么不听话。所以神说什么呢？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上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什么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硬作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看见吗？所以整本的圣经的里面，那我的一个总结的一句话只有什么一个听字。所以我常跟你们讲为什么听很重要听很重要。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不记载在马太福音，不记载路加福音，也不记载在约翰福音，那只有马可把它记录下来。什么的神迹？就是耶稣一个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人是什么？耳朵聋了又不能够说话的人所以耶稣就什么叫人离开，把他带到一个边。然后那个人说什么他的朋友说你只要按手在他身上就可以医治。耶稣没有按做人叫他怎么做他就什么，耶稣用什么？耶稣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里面探入他的耳朵里面然后呢就吐唾沫，然后用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耶稣就说以法大，就是开了这个人就听得见，就可以说话。看见吗？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属灵的耳聋跟舌结的人，耳朵第一是听不进神的话，被塞住听不见神的话。所以旧约圣经常讲说，神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神的话我们被听见，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把神的话记在你的脑海里面，而是把神的话什么记在你的心上。神的话语怎么进入你的心的里面呢？第一，从耳朵听而来，所以听你是你第一个管道。但是当你的耳朵塞住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那神的话不能够进入到你里面，以致什么存留在你的心中所以箴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智慧要入你的心。怎么智慧入你的心？你得作神的人就是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领受神的话，你把它听进去之后呢，然后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的里面心的里面。所以呢，圣经常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对的上帝。所以整本的圣经六十章里只要讲到一个什么，你要听。在启示录要结束的时候，圣灵也对启示录的教会里面所提到什么，圣灵所说的凡而有的什么就应当听，我们要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耳聋舌结的， 所以上帝透过马可把这样的一个神迹记下来，有他的用意。哦，所以今天当我们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会成为耳聋的人，因为耳聋的人十聋九哑，十个耳朵聋的人九个多数是哑巴。当你听不进神的话，你自然你不会向神求告，你就成为舌头什么打结的人，哦，说话不清楚的，你也不会向神来祷告，就是成为一个属灵的哑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旧约的人他们就这样不听话，到今天还是一样，许许多多上帝的子民我们还是在那边不听神的话，我们怎么也不开口来向神来求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他接下来说，之后审判之后宣告之后呢，哦，神定义审判一定会来到，但是审判管教之后呢的背后的意义是做什么？叫他们能够回转，叫他们能够悔改。悔改的时候呢，上帝的应许继续在那边，说什么呢？之后呢，神要把他们什么聚集起来，哦，聚集起来，然后呢，他要使他的万民有洁净的嘴唇，全地都可以呼求耶和华，看见吗？洁净的嘴唇，哦，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舌结的人，我们能够向什么神呼求，同心合的来侍奉耶和华。那真正敬拜我的人，就是我所分散的人，就必从苦涩河外而来，给我献上礼物。所以到了那日，你必不因你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在我的圣山上，你必不再高傲。对高傲的那些人，上帝把他们除灭掉。那对那些义人呢，上帝把他们隐藏起来。只有这些人剩下的余民呢，上帝应许他们什么？哦，应许他们在他的圣山上。所以上帝留下什么东西？就是谦卑、谦虚、卑微的人，他们必投靠耶和华的名。啊，上帝所寻找的每一个时代的人，就是他在他面前谦卑、卑微跟敬畏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哦，他们必投靠耶和华，耶和华也成为他们什么保护者。哦，耶和华在那边要把他们什么隐藏起来。所以剩下的移民不再行恶，也必不说谎，他们的口里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吃喝躺卧，没有人可以惊吓他们，在上帝的手中的那一种的平静安稳。那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听神的话，哦，听神的话，合神心意，哦，的一个人，哦。那最后呢，就应许这个欢乐之歌，哦，耶和华除去他们的刑罚，赶走他们的仇敌。所以仇敌被兴起，不过做神手中的杖，最后上帝也要把他们怎么赶去，赶出去，然后神在他们中间施行拯救的大能者，哦，成为主。所以那时上帝要把他们领回，那时上帝要把他们聚集，使被掳人归回的时候呢，他们在地上的万民中得称赞，有名声，这是耶和华所说的，神应许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条件就是成为义人，神所喜悦的人，谦卑在神的中间，哦，因为神是施行拯救的这个大能者，哦，大能者。所以到那荣耀之日，什么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也是圣经所形容大荣耀之日。对我们幕后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世界什么，哦哦，不，这些作恶的，哦，都要什么，哦，丢在火湖里面。之后新天新地的来到，就是大荣耀之日的来到，哦。所以上帝不能为达到目的便不顾公义跟公平，所以刑罚作恶的上帝一定会刑罚，哦，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原则。对，今天的罪是不能掩掩不看的，神要先对付了罪，才能迈向历史荣耀的结局，所以上帝一定要对付。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将来每个人按照本身所做所行的，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要受审判，神必定什么，在他的什么圣洁公义里面，上帝必然要做这样的一个，哦，要先对付这些，对付罪，哦，所以神以大能统管宇宙，哦，人尽管要因犯罪而受刑罚，最终的祝福却要胜过人一切都难软弱。所以我们如果犯罪的话，上帝必然会管教，哦，管教。但是有时候当你在罪恶的时候，不要以为上帝没有刑罚，只是生上帝还开恩给我们，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哦，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要继续在罪的里面犯罪沉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西方亚书的信息的中心，是由审判到得祝福的历程。因为中心的思想就是 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耶和华对那些义人，上帝要把他们隐藏起来，在那个审判耶和华日子的时候，那很重要的信息要带出来，就是什么？因为他们背弃离弃神，所以上帝的管教刑罚要领导。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有些什么的思想思考？思想思考，那我们就看到彼得的后书跟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彼得四章七节就告诉我们，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彼得告诉我们，那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必须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提到什么日子呢？他说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不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业，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烟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事，这等人你要躲开。那保罗写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到这个时候，那这个是对谁说？不是对外邦人说，那这个是写给什么？教会的书信。所以当时都有这些末世时代的有这些的情况，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等等这些的东西。当时我们今天看的时候跟我们这时代没有两样，也有这些。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要进去。那为什么他提到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耶稣基督不是救赎了我们吗？属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些人就提到有关这方面的东西？那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七节要说，因为这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坐在那边听到，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为什么呢？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因为呢，以所听见的道跟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为什么听了道而不能够调和？第一，那个道听不进去。为什么？刚才就讲了耳聋，所以神的道不能够进到里面，不能够听进去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进到心的里面。所以以是信心跟他们所听的道呢，就不能够调和。所以他们怎么虚有那个外表，只是有敬虔的外貌。神说神看人的内心，神不看人的外表。所以这是在末世时代里面我们会有的这些现象，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我很喜欢为什么讲到耶稣平定风和浪，你注意一句话吗？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如果大自然可以听神的话，今天属神的儿女，我们怎可以不听神的话？看见吗？所以刚才就讲整本的圣经，我很喜欢的只有一个字，一个总的一个字，就是听，就是听，听这个字。如果连风和水都能够听从耶稣基督，这些上帝按着形象所造、样式所造的人，我们怎能不听？所以呢，马可福音七章的神迹，耶稣医治耳聋口舌的人，就是要告诉我们，风和水都听，你岂可你不听？所以为什么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一直三番四次上帝要刑罚，刑罚要管教，就是以色列人不听话，看见吗？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的时候，神的话怎能够进到你的心的里面？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上帝必然要施行这个管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好像贴上来说，我们在神面前要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这边都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要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因为我们等候神的儿子从天的降临，有盼望，有喜乐，因为有冠冕会领导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冠冕领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用信，我们要望，我们要爱，这是圣经里面新约的时候书信保罗一直在用的信望爱。所以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那一种忍耐，我们要去持守，我们要去持守。所以万物的节期近了，耶和华的日子近了，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把自己所请的分别为圣。所以这个祭物今天是谁？那我们读这个 的时候呢，说弟兄们，我凭着神的慈悲劝你们，罗马书十二章，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神悦纳的祭物，而不是这边所提到的这种上帝把这种祭物要给什么由外邦人来审判，由外邦人来刑罚的那一个祭物。今天我们要献给神是一个悦纳的活祭，这活祭是你的全心全人，所以你要全心全人全意的把自己献给神，当做一个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时代，这时代就是这样，不听神的话，在当时代也是不听神的话。所以盼望我们这时代每一个人都能够听神的话，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召我们本来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是蒙他悦纳跟完全的事情。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小先知并非微不足道。西班牙好像你看起来小先知嘛，不是大先知，但是上帝可以用在宫廷里面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或者上帝可以用一个修理双树的阿摩斯，一个牧羊人成为他的代言人。上帝在每个时代会兴起不同的人，无论我们怎样微不足道，但是呢，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且是响亮清晰。为什么？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他的什么？口中的一个代言人。所以刚才讲，我们耳朵，我们不要做一个耳聋的人，那我们不要做一个舌戒的人，我们要开口说。所以保罗说，我们都可以，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都说什么？先知讲道。我要做什么？劝勉人，教导人。我要做什么？让我们能够做先知讲道，都能够做先知。所以不要耳聋，也不要口舌。舌戒不但对神，你不能够跟神交通祷告，更重要的呢，保罗劝勉我们，我们用我们的舌头说，当说造就人的话，做先知讲道。所以先知小先知的书给我们看见当时的时代的这些，上帝要他们成为他的代言人。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做先知讲道，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不要做一个耳聋舌戒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就结束了西番雅书，来什么话要分享吗？所以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虽然是旧约等等这一些的一些的历史书，小先知书等等，但是这一些虽然我们看是几千年的事情，但是神的话语什么永不更改。耶稣说什么？昨日今日到永远，上帝不改变。他说天地都要废弃，我的话语却不废弃。所以对每时代都适合。所以每一篇的信息，每个字句里面，其实上帝每一天都在对我们说话，有功课要我们去学的。有什么回应吗？对西番雅书你的最深感受是什么？要听还是听？上一次我们讲的要听也是要听呀。所以听是一个功课，我们一生学习的。从小孩子一长大开始呢，他们就要学习听呀，学习听。所以对于我们的后代呢，我们不是说我们留下我们应该留下些什么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不是，你不是给了孩子们说我要做一些什么，我要赚钱多，我要留一个产业给他们盼望他们当时以后可以买物资买房子盼望给他们受高深的教育也要让他日子能够好过。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你留下什么东西给他们。所以圣经里面上帝的教导不是叫他们留什么产业给儿子，而是什么？你要将上帝的话语殷勤的什么教训他们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就是这样。所以儿女们也要学习什么？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小孩子，我们也成为人家的父母，所以一直就是那种听的里面呢在学习。所以你被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为什么你有父母？你要听从父母圣经的教导。为什么要听从父母？当你会听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什么？顺服。所以听从是跟在一起的，听了之后呢，你学习顺从。所以你敬畏神也是这样，我们听了之后呢，你怎么去敬畏神呢？但是你顺从的时候，你就产生对神的什么？顺服。顺服就产生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畏之后呢，接下来你才能够是什么？谨守遵行。所以你先不懂得听，你就不懂得行所以我们就说圣经的原则就是要给我们看见，也求主帮助我们。 有分享吗？好，没有，我们结束。好，感谢主，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周围的事情困扰，还有诱惑所迷惑，以致我们没有专心的来听你的话语。主啊，圣经很多时候都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听。因此求主你保守这里的信徒，无论他们是父母亲还是青少年，主你都保守他们，让我们都回到基督面前，回到你的圣经面前。我们就是聆听，并且不只是聆听，愿主圣灵把这些话存放在我们心里面。愿主你保守看顾我们，引导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